钦听了沙罗温的话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眼下的处境，知道大势已趋。他努力镇静着自己，咽了口唾沫，缓缓说道：既然你无意与朝廷为敌，那谈谈也无妨。说吧，你究竟是个什么章程？沙罗奔微微一笑说：哎，这就对了嘛，我这个人一向喜欢爽快。第一，西路军退回贵州，南路军退回广西，您这北路军嘛，我礼送回四川。第二，朝廷不得追究我抗拒征剿之罪。第三，派人来划分金川我管辖的范围，以防再起冲突。我方可以答应，仍然听从四川巡抚政令节制，每年照常完粮纳贡，上表称臣，归还俘虏，掩埋死者，派员赴京请罪，礼送大人离境，我亲自设酒相送。就这些了。讷亲低头想想，这没有一条说的没理的，可也没有一条自己能做得了主的，冷冷一笑说：那我要是不答应呢？沙拉文也轻轻一笑：那就只好委屈大人长期留在这里了，一切都由我来供应。不过不管是哪一路军要犯我金川，或者要突围，那张大人和中堂大人就得玉碎在这里了。至于以后嘛，那就要看天意了。我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宣慰使，还比不上朝廷的一个州县官大呢。就算和大人们同归于尽在这儿，也没什么不值得的嘛。就以今夜为限，大人不谈，说不定明天我会提出更苛刻的条件。讷亲知道眼前这个沙罗奔说到做到，言出必行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好吧，可以谈，明天你派个能做得了主的人进来说话。不过我带的这些兵要跟我一起进战。好，可以放行。沙罗奔说完便大踏步地走了。讷亲当即催马进寨，只见腾空了的粮库里挤满了兵士，粮库外面也搭了不少的临时帐篷，士兵们一个个衣衫褴褛，有的蹲，有的站，有的在没命地往嘴里扒饭。见讷亲、赵慧和海兰察进来，只是往旁边闪开了一条道路，连个行礼的都没有。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讷亲也没心和他们计较了。因见张广嗣的师爷吴洪雄过来了，急忙问道：大帅呢？回讷中堂，在粮库帐房，还有游击以上的将佐21个人都在议事厅里集合，等着讷相呢。我先见见张广嗣。讷相，您还没吃饭，要不要用锅饭再？
不，不要。
讷亲头也不回的一边说一边走。赵慧、海兰察先歇息一下，然后到议事厅，今晚要会议军务。说完便和吴雄红一同进了帐房。帐房里是一片狼藉呀，破账本、算盘珠子、烂笔头扔得满地都是。张广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，身子缩成了一团，手抚着膝盖，头埋在胳膊里，蓬头垢面，精神萎靡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好像突然老了10年。听见有人进来，他连动都没动。讷亲慢慢走到近前，轻声叫着他的字： 平湖公，平湖公，唉，如今大家心情一样，我不埋怨你，你也不要埋怨我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我得振作起来呀。从军务上得要有个计较，对朝廷也要有个交代呀。张广嗣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，脸色苍白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好像不认识讷亲似的，瞪着眼睛迷茫地看着他，半天才苦笑一声说：军务，哎，这军事上还有什么可议的？你我都是罪人，就等着朝廷来索拿吧。讷亲看了吴雄红一眼，吴师爷，你到外面守着，不要叫人进来打搅，我和大帅有事要商讨。这吴雄红转身出去了，讷亲这才坐在张广嗣对面的椅子上叹了口气：唉，这一仗我们是打败了，整个北路军都已经瘫痪了，这我心里明白，但军事上的事儿，我反复想了好多，似乎也还不是一点指望没有了吗？其实啊，金川并没有多少兵力，如果我们能够迅速调动西南两路大军，一起压向金川，直捣沙罗奔的老巢，那局面就会立刻翻过来呀。可如今最难办的是，将令传不出去。张广嗣仍然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唉，这些个我也想过了，恐怕沙洛奔也早就想到了，不知你想过没有，从这里绕到成都，再到川西南传这个将令，就算路上没有阻挡，那至少也得一个月的时间呐。这两路军知道我们被困，敢不敢来援？他们要是所想，四川藩库供应不供应呢？哼，别看这些个武官，哼，他们呐，扯皮的本领大着呢。大帅，我想，这四川藩台金辉是我的门生，我垮了，他也会失势的，他不会不管我们吧？一个月就一个月，让宋良的民夫悄悄把令带出去，由金辉发下去，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吧？张广嗣沉吟了一下才说：那沙洛奔不是好对付的，更难办的是这如何向圣上交代呀？天威难测。讷亲缓缓地站起身来，低着头，倒背着双手，在屋子里来回地跺着步子。突然，他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，压低了声音：我们失陷刷经寺，可以请罪，但是占领了下寨又可以报功吗？最重要的是看最后的结果，只要最后能打赢，我们仍然是有功无过，只是要看这文章怎么写了。张广嗣的眼睛一亮，但马上又暗淡下来了。唉，怎么写？别的都好说，恐怕赵慧海兰茶不会替你我隐瞒呐。讷亲眯缝起眼睛，看着悠悠的烛光， 忽然转过脸来看着张广嗣，咬着牙说：那就要看你我如何处置了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
这你是说愿闻其详？
好，你听我说。刷经寺被困，海兰察援救不力，使沙罗奔佯攻得逞。赵慧呢，是中军行动的护军将领，不能预防敌人偷袭，指挥有误，造成我军伤亡惨重。这些个不都是可杀之罪吗？在门外守封的吴雄红一听他们俩人是在商议如何恩将仇报、杀人灭口的事，不由打了个寒颤。他跟了张广嗣多年了，这张广嗣平常刚愎自用、飞扬跋扈是有的，但是带部下呢，赏罚分明，赏得重，罚得也重，丧心病狂、坏心术的事儿却并不多见。讷亲呢，平常少言寡语，不苟言笑，一向温文尔雅，待下礼遇有加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咱们这俩人都这么不是东西啊！画人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真是一点不假呀。吴雄红只觉得浑身冒凉气儿，正不知如何是好呢，就听讷亲在里边咳嗽一声，吓了他一跳，差点没坐地上。只听张广嗣在里边叫了一声：吴老夫子，你进来。
是。
吴雄红强自镇定着自己，推门进去了。再说赵慧和海兰察俩人同住在一个帐篷里，夜里会议到三更天，昨天恶战了一夜，又赶了一白天的路，紧接着又会议军务，海兰察还带着伤，俩人都乏透了，回到帐篷里是倒头就睡。天近五谷的时候，俩人睡得正香呢，一个黑影嗖的一下闪进帐篷里来了。就是这个门帘轻微的响动立刻惊动了二人，海兰察和赵慧几乎是同时睁开了眼睛，四目炯炯注视着来人的动静。那个黑影进来没有马上行动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好像是在适应帐篷里的黑暗。随后他蹑足潜踪来到床边的茶几旁边，摸索着拿起茶杯，慌慌张张好像往茶杯下面塞了个什么东西，然后转身就走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海兰察一个鲤鱼打挺上前抓住了他的手腕子，低喝一声：大胆狂贼，你哪里走？
别动手，小声点，是我呀，吴雄红。
吴什么东西？老子不认识，快说，你到底来干什么了？
嗨，我就是我是吴师爷。
赵慧已经点亮了火折子，海兰察也就放了手，俩人都用惊疑不定的目光注视着几乎被吓瘫了的吴雄红，不仅相视一笑。海兰察说：哎呦，闹了半天是你呀，嗨，我还当是饿极了的兵士进来偷东西吃呢。哎，我说读书人，你这么鬼鬼祟祟的究竟要干什么呢？吴雄红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哪儿还能说得出话来呀，只是用眼睛示意茶杯底下。赵慧急忙过去，从茶杯底下抽出了一张字条，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八个大字：恩将仇报，速作记忆。赵慧抬头看了看吴雄红，这是用左手写的。 海兰察见赵慧的脸色不对，急忙问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他到底是什么？赵慧沉着脸没说话，把字条递过去了。海兰察接过来，只看了一眼，也变了脸色，急忙问吴雄红，哎，我说吴师爷，你倒是说话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吴雄红不敢多呆，只是把自己在门外听到的话简单的说了个大概，要过纸条在灯上点着了，无可奈何的看了看俩人，唉，世道险恶，人心叵测呀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二位大人还是及早打算好自为之吧。说着闪身出去了。赵慧和海兰察呆呆地站在当地，半天都没说话，俩人四目相对，眼神中闪着仇恨的火花。他们俩都是聪明人，天分极高，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眼下的处境十分危险，性命危在旦夕。赵慧冷笑一声说，哼，我说呢，昨天夜里布置军务，讷亲连一句都没提你我，也不检讨刷经寺失守的事儿，原来是想推卸责任，拿你我二人开刀啊。海兰察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哼，看不出来，讷亲文绉绉的，竟是这么个心术。照我看，他们现在还不敢动我们，因为松岗的兵都是我们带出来的，我们拼死拼活救他们，兵士们都亲眼看见了，他们要明目张胆地处置我们，哼，说不定会激起兵变，所以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。对，你说的不错，所以我想咱们现在还不能逃，一逃就等于给了他们口实，眼下他们还不敢动我们，等和谈之后，沙洛奔一退兵，哼，他们就要动手了。说到这儿，他沉吟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，哎，我们现在不是没差事吗？天亮和那个桑措会谈，我们俩要个差事，专管刷经寺到松岗这一路和藏兵交接粮食的事儿。这样呢，我们的手脚就放开了，要是逃，在刷经寺要比在这儿方便得多。这海兰察啊，永远都是个乐天派，眼下情形都危机到这个份上了，他还是面带微笑。哎，对了，依我看，光是咱们俩逃那不行，我还有十几个兄弟啊，都在大粮库当差，得事先让他们也知道点影子，到时候好策应一下，万一咱们逃跑不成，也有人向朝廷报告啊。哎，杀人可恕，天理难容啊，真没想到他们是这样报答我们的救命之恩。赵慧用欣赏的眼光看了看海兰察，这海兰察呀，有一个特别的优点，就是交友特别广泛。他虽然身为副将，但是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和什么人都能合得来，什么马夫啊、火头啊、少武长一类的这些个狐群狗友啊，有一大帮。和兵士们一块吃偷来的狗肉，和兵士们一块谈天说地，可是自己就不行了，平常不苟言笑，遇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鸡鸣狗盗之辈也大有用处呢。想到这儿，赵慧长出了一口气，唉，大利大害面前没有情理仁义可言呢。哼，说到底，他们的身家性命、功名利禄比我们的命要紧得多呀。咱们 按下赵慧海兰茶这边的事儿暂且不提，翻回头来再说皇宫。当讷亲和张广嗣的所谓报捷奏折递到北京的这一天，正好是五月端午。当时在军机处当值的是文华殿大学士刑部尚书刘统勋。他一见报捷的奏章，只是粗略的看了个大概，便往养心殿求见皇上。刚刚走到永巷口，就见养心殿太监王尺抱着一包东西出来了，就问他：“皇上这会子在养心殿还是在乾清宫啊？”王尺急忙吃力的一躬身说：“
哟，刘大人，万岁爷和娘娘刚刚启动銮驾，到天坛祭天去了，恐怕得到午时过后才能回来呢。”
这乾隆身边啊，一共有13个太监，贴身的5个叫补孝、补义、补礼、补智和补信。这5个太监呢，是专门在内殿伺候起居的。外边还有8个，叫王孝、王悌、王忠、王信、王礼、王义、王廉、王尺。这些个人啊，专门在外边奔走，随行传呼什么的，这些个事儿都由他们来干。这位王尺按说啊排行是最后一个，但是他人机灵，言语乖巧，善解人意，上下迎奉，殷勤周到，所以最得乾隆的任用了。此刻王莲回答着刘统勋的话，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。
主子主子娘娘都惦记着当值的军机大臣呐，说今儿是端午节，正经不大不小的节气呢。军机大臣们因为值班，既然不能回家，就赏些粽子、年糕、雄黄酒吧。主子娘娘听说军机处是您刘大人当值，说您一向心脾不受用，说肠道消化不好，又给您添了苏和香酒和一盘宫典，还怕粽子您刻化不了，又赐了槟榔荷包和麝香袋，还有紫金活络丹呢。这不嘛，您瞧瞧这么大一包，叫我送过去呢。哎呦呦呦，我的爷爷，您想啊，就连前头张老相国也没有这份体面呐。刘统勋一听说乾隆不在，原本是想转身就走的，可是听王尺说了这些话，便停住了脚步。他的心中非常的感动，没想到皇上娘娘这么关心自己，心下感动，一阵发热呀。等王尺说完了，急忙打下马蹄袖，跪在地上磕头谢恩。唉，统勋何德何能，受主子主子娘娘如此厚恩，今后只有拼了这把老骨头报效君恩了。站起身来又说：“对了，王公公，就请您把赏赐的这些个东西啊先送到军机处吧，我这就去副相府上，有些事儿要办，回头再进去给皇上谢恩请安奏事。”说完他径直出了景运门，向侍卫借了一匹马，也没带随从，只身一人打马扬鞭，直奔鲜花深处胡同西街来见军机大臣傅恒。